我们再次的翻到马可福音第四章第一到第二十节，这是今天罗牧师所引用的经文，他今天所证道的题目是撒种的比喻。我们一同翻到马可福音第四章第一到第二十节。马可福音第四章第一节，耶稣又在海边教训人，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船在海里，众人都靠近海，站在岸上。耶稣就用比喻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在教训之间对他们说，你们听啊，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碱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就挤住了，就不结实，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发生长大，结实，有三十倍，有六十倍的，有一百倍的。有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无人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人和十二个门徒问他这比喻的意思，耶稣对他们说，上帝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又对他们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得到，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那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立刻欢喜领受，但他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及至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还有那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那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又领受，并且结实，有三十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一百倍的。将以下时间交给罗牧师证道。
弟兄姐妹们早安，我们已经把撒种的比喻啊，在三卷福音书里面所列下来的都读了一遍了啊，很短的时间，我们把马太福音里面第十三章读了，把路加福音第八章里面的啊所记录下来撒种的比喻我们也读了，现在我们就着马可福音第四章还是同样的比喻我们又读了一次，大家的印象就相当的深刻了。以前我们讲过吗？我们讲过撒种的比喻啊，大概一年多前，可能一年多两年。那撒种的比喻我们查经读过吗？我们也读过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比喻，因为主耶稣他特别是在马太福音里面所留给我们的里面的完整的一个记载，特别提到这个比喻啊，有关乎天国的奥秘，而且是好像是接下来一连串的比喻的第一个比喻的这个头。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比喻底下的比喻，我们怎能够明白呢？啊，所以我们是值得花功夫再一次来复习这里面主耶稣所讲的有关于天国的奥秘，有关于撒种的比喻，这里面所要教导我们，我们从这里也能够提出一些我们读后自己的一些感动，一些要再追求去追问的一些问题。我等会儿我们也可以提出一两个和大家一起来思考。我们做个简短的祷告开始。 我们今早的聚会。天父恩主，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打开你的话语，愿主你能够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能够听，听能够听得明白。你要有耳的，凡有耳的都应当听，听圣灵向我们所讲的话。圣灵透过所启示的文字的真道向我们讲，你也带领我们，我们一同来宣读，更祈求真理的圣灵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里，开我们每一个人的悟性，使我们蒙光照，能够真明白经上的话。我们存这样的心到主的跟前来祷告祈求，愿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祈求，阿们。这个比喻啊，好，很简短的，严格来讲，主耶稣讲的比喻有一些很生动啊，这个撒玛利亚好撒玛利亚人的那个比喻就很生动啊，浪子回头的比喻也很生动啊，就成为传颂千古啊，不管是信徒或者是还没有真正明白领受救恩的人，如果他们看重，从文学的角度看重这里面的这些故事，他们都大肆的来分析，来解说啊，来传颂。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更是应当来注意了，特别是那些讲到有关于天国的事情，讲到有关于我们信仰方面的内容上，感觉起来很平淡，不是什么很生动里面有剧情的一个故事，但是感觉起来呢又有一些转折啊，不是好像一下子就能够这个平铺直叙康庄大道就直通到这个比喻里面的核心，好像有这种这个九转十八弯的感觉啊，看起来不知道到里面讲些什么。那尤其是像这样的比喻，我们更需要我们花一点时间，我们好好来体会啊。主耶稣用的比喻太多了，这表明主耶稣讲道啊，他不拘泥于某一种的形式，不是单单就是教训人啊。有的人啊，就有这样的倾向，会教训人。有的人讲话婉转啊，喜欢讲故事，很不一样的。但是主耶稣讲到呢，各式各样都有。我就想起圣经里面的话，好像我们今天早上读的哥罗西书里面所提到的，用猪般的智慧啊，要把人，要来劝诫人啊，要来教导人，用各样的方式。所以呢，有见证，有布道，有不同的聚会的形式，也针对着听到的人的背景不同，所以他们的信息要为的是要来建造，来帮助听到的人，所以都用各样的智慧。我们的主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他用的比喻啊，你注意看，平铺好像是很平淡的，与我们平常生活都打成一片，息息相关的。尤其在加利利那个地方，许多湖边的是以打鱼为业，其他的都是务农的，都是一些村落，都是在田里面讨生活的。所以这边讲的撒种的比喻，听众当中绝大多数啊，可能自己都有这样的经验，从小就跟着爸爸妈妈或者兄长在田里面干活的，就算是打鱼人家，从他们的见闻里面，生活的环境里面，他们也都看过，看过这些在田里面的庄稼人家撒种啊，这个耕耘。所以这里面所讲的，基本上一听没有什么不太会不明白不了解的，但是到底主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我们怎么来明白，怎么来解释呢？我们有一些里面的讲究，我们需要注意的啊。这个比喻啊，跟 那个预言不太一样啊，有些预言呢，好像我们所熟悉的童话故事里面的预言，伊索寓言，那里面什么样的东西都扮演一个角色啊，你都要一个一个去对的啊，这个龟兔赛跑啊，这个里面它都有影射的。那动物也会讲话，像人一样，大家彼此还能够有所沟通。他要透过这个故事，这个剧情，要把里面某一个这个做人的道理把它讲出来。但是主耶稣所讲的比喻，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留意到，不需要过度的去解读。好像这边这个比喻呢，算是相当的工整的比喻了，多多少少我们可以对应过来。好像这个不同的土就代表我们的心田，我们心里面也有一块田呢。这个沙的种就是道啊，等等，所以这里面是有一些对应，但是整个的重点不是叫我们注意在这个沙种的人身上，不是这位沙种的人身上，因为这沙种的人主耶稣很可能就是他心里面在讲的时候提到的是他自己，但是主耶稣之后呢，所有跟从主的信徒们都要扮演起沙种的人的这个角色。你说我们要不要来沙种呢？我们要。我们沙什么种呢？所以种就是一个许多的种，但是它代表的就是上帝的道，就是这个道的种子。种子没有所谓好坏，是心田的好坏。所以他这里面要告诉我们，当向人传扬福音，当我们把生命的道传讲出去，好像我们在撒种一样，有这四种不同的回应，有这四种不同的可能的情形啊。重点摆在这个地方，而这里面主耶稣他引用的旧约的经文，也是我们常常读的时候感觉到好像是一个信仰上面的一个大石块拦住我们的。为什么？因为那一句话不容易听，读的人听的人都会感觉到说，这话甚难了，谁能听呢？讲什么？以赛亚他在异象里面他所听到的那一句话，以赛亚都已经回应了耶和华万军之主啊所讲的那个呼召，说谁肯为我们去呢？我们能够差遣谁呢？结果以赛亚这位先知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个多好的一件事情。结果呢，底下主马上讲了一句话，就是我们这边所引用的话啊，我们大家可以翻过来看以赛亚书第六章啊，我们直接读旧约里面的这个经文。你会注意到旧约以赛亚书第六章我们从第八节开始看，第八节读到第十节啊，第八节读到第十节，他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每一次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会感觉到这个是太硬的干粮，很难下咽，很难在我们的嘴里面咀嚼，能够把它吞下肚子里面去。为什么？因为这个话太难了。明明说谁肯为我们去，我可以差遣谁，都有人回应了，有人回应了，你要打发他去，结果底下所讲的是什么？底下所讲的是你去的那些百姓，这些百姓当中啊，他们到这样的一个地步， 心蒙了脂油，眼睛是昏迷的，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见也不晓得，到这样的一个地步。那有时候想想啊，还没有去就已经先浇了一盆冷水了，不是冷水，冰块下去了，是不是冰袍都下去了。那把一个原先那么样一个慷慨这个愿意而奉献的一个人，好像很不相协，很不协调，很不相称的样子。那么这一段话在主耶稣的引用里面呢，我们读起来我们也感到很诧异很奇怪，为什么对着门徒们就加以解释，有外人在就用比喻，哎呀，主说就是为了这个缘故。有时候我们也感觉到，哎呀，主你怎么这么忍心呢？有时候确实很不容易明白的啊。原先你想想看，我们如果要写文章，我们来讲课讲道，有的时候也会诉诸比喻，但是我们用比喻为的是什么？是加强我们的解释，让听的人一听，原来还搞得这个昏头转向，抓不到头绪，用了一两个好的比喻的话，听的人就恍然大悟，就能够抓得住了，好像有一个形象出来了，让我们能够感到很具体了，好像有一个形象在我们的眼前看得见，我们就不会感觉到抽象，感觉到捉摸不定。但是主耶稣好像反其道而行，每次读到像这样的地方的时候，都让我们停下来，我们要来思考，我们要来追问，主的引述刚刚的那段经文跟以赛亚书里面所记录的又有点稍微不太一样，当然可能是因为翻译的版本不同了，一个是希伯来文旧约的，一个是74译本的希腊文的译本，所以这是一个原因之一。另外一个原因呢，一个是预言，真正的预言，因为以赛亚所领受的那个预言，他还没去，他去的之前万军之主已经告诉他了。那主耶稣好像我们现在再来引述以赛亚的那一段文字呢，这个因为时间点的不同啊，之前是预言，是预告，是先预备以赛亚的心，但是经过了现在2000多年的时间，以赛亚那个时候大概是公元前七世纪的时候的事情啊，不是，公元前六世纪的事情啊，六七世纪的事情，现在呢2600年的时间，里面所讲到的有很多都已经应验了，都已经经历过了，所以等到我们再来引述这一段经文，我们要把这些因素摆在里面，我们来读，不是单单从字面上面的出入认为这里面有问题，不是，你要从这个角度啊，从多多方面的这个来体会来揣摩，我们就不会拘泥在那些字句上面的啊。这个主耶稣引述的时候都已经是六七百年之后的事了，主耶稣公元的是这个第一世纪的时候，公元前第七世纪的是以赛亚的时代啊，那个时候是预言，是预告，在主耶稣引述的时候已经经历过了，所以他的这个字句上面有一些些出入，但是我们读呢还是感觉到这里面有他的意思在里面，这告诉我们呢，告诉我们人信道一定是有生命的道的种子栽种在我们里面，传福音的人引人来听到的就像撒种一样，就重点 不是摆在某一个特定的撒种的人，主耶稣出去撒种，以后使徒们出去撒种，建立教会，传扬福音，历世历代的圣徒来，你对群众讲，你对个别的一两位讲，我们主耶稣都做过这样的事情，都是在撒种。我们所以会信，因为有那个不能坏的种子啊，栽种在我们里面。所以重点是听。主耶稣他这边讲啊， 他说你们听啊，你们要听，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这整个比喻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撒种就像是我们去传道，栽种进去的就是那些听到的人。特别通过这里面，他再一次奠定起来，人信道是因为听道而来。每一个传扬讲道的人，就是在撒种嘛。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领受，有不同的回应。这里面的主权由那个莫测的地方，我们有时候很难去揣摩，能够完完全全掌握，这是上帝的主权。但是我们不要说一味的统统归诸于上帝的主权，因为从这里面也让我们看到，领受者也扮演了他的角色。有的人像这个田地旁边的这个小的田埂，一撒下去，撒种的人不是有意要撒在那边的，撒种的撒的时候难免有一些落在那边，就被飞鸟吃尽，撒旦就把那个听到的那个人的心里面的道种把它夺掉。有的呢落在这个土浅石头地，磐石之上，或者是土浅石头地上面有一些土，细的土，但是后这个浅的一层底下就是石粒石块了。这个时候种子下去，完全按照植物生长的那个条件来看，因为短，热气也容易这个反弹回来，很快种子就容易发芽，但是根深不下去，得不着滋润，很快日头一出现，白天的时候一晒就枯干掉了。什么原因？这里面就告诉我们，有的人听到，同样的是听到的这个会众，但是他所产生出来的果效是什么呢？产生出来的果效是当下欢喜，好像也有回应，有芽冒出来了，也开始生长了。这表明什么？表明回应了嘛。但是呢，一下子就枯干了。为什么？没有根，没有办法真正面对这个考验经历，所以等到试炼一来，不能够真正持守住。有没有这样的情形？有。所以主耶稣他用这个比喻也告诉我们，这当然不是真正的重点，不过也多多少少也告诉我们，传扬福音你有回应的，有结实的，也有当下回应，但是不能够持续下去的。让我们知道这个真实的面貌，不会因为会众的回应的情况起落不定而影响到我们自己在传扬福音上面的这种心智。很多时候我们会受外在的回应的一种影响，哇，一呼召一大堆人到前面来，自己也感觉到飘飘然了，到云顶上面去了哈，这难免的。为什么回应这么好？你看上帝印证。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到你跟前来的人有多少人真正能够坚守下去，能够有很妥善的这个栽培造就？很难讲。难怪以前啊，据说这个 Billy Sunday 啊，在这个 Billy Graham 之前的20世纪更早期，19世纪末20世纪，他的一个做法，聚会呼召到前面来的人，他要自己 interview 啊，你来了有多少人？100位，他自己 interview， 谈谈谈，自己删减，好，他的胆子也很大哈，他自己删减哈，从这些人的回应、谈吐各方面，然后他第二天他报告，他不是报告说有100位到前头来，他说只有30位，啊，因为他自己他有一他的手册，幸好他的不是生命册哈，但是我想他有他的意思在，有的时候。有回应的，有的时候回应就很冷淡，不用灰心。 当然我们自己要在主的面前来行查，我们要求主能够坚固，但是这里面也告诉我们多多少少，这不是重点啊，这个是多多少少告诉我们有不同的回应。第三种呢，是落到荆棘里面的杂草，这个时候长不长一样长，但是长得不能够真正的茁壮，不丰盛，没有办法结实，一下子被挤住了，很可能长得很瘦弱，就像这个旧约里面约瑟法老王做的那个梦啊，瘦了，那个骨啊就干了，干瘪了，像烧焦一样的，结不出那个饱满的这个骨力来，他可能根本就没有到这个地步，就已经被挤住了。什么原因？就是也长了，也有回应，被钱财的迷惑，今生的思虑，各样自己里面的私欲啊，挤住了，不能够真正成为主在主的国度里面，在主的家里面的一份子。这四个里面只有最后一个落在好土里面，落在好土里面的就能够结实。这里面我最喜欢的是路加福音里面所讲的这个道的种子栽种下去啊，我们每一个人既然领受了，那你说领受了一切都是主的恩典，感谢主让他自己生长好了。没有，圣经上面讲到有主的恩典，是有讲到主差派所做的这个工作，有没有？有。但是领受者有他回应，在被动的角色里面应当有的主动的回应。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难道还有哪一件不是领受的吗？都是领受的，所以我们都是站在一个被动的地位上面，我们得着，我们领受主为我们做好赐予给我们，所以从这一方面来讲，我们是被动者，我们是站在一个领受的地位上面。但是我们领受了之后，就好像给你的恩赐一样，有给五千的，有给两千的，有给一千的，那你怎么使用？你怎么样来做生意能够来得着你的回报，得着你的利润，这个主要追讨的了，主要问的。我们领受了所栽种的道，那路加福音里面所用的那一段经文我最喜欢，我们来看一下，因为那里面就点醒我们，我们在被动中有一个主动的责任，也有我们应当我们要做的。他那里面讲的说，落在好土里的人啊，是怎么样的呢？就是人听得到，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应当对自己的一个要求，在主面前我们应当有的一个态度。我们每次读经，我们每次听到，我们每次参加课程之后，我们一定要问，那我领受了，我听了，我得着了这么多，我是不是好好像这边所讲的，用诚实善良的心，我把它好好持守住，持守在我的这个心田里面，忍耐着来结实。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这个道是生命的道，是道的种子，我们领受的人，我们应当要有这样的回应。这是撒种的比喻里面一个主耶稣的解释，这个是最最正宗的解释了。你说这不是我的解释了，这是主耶稣自己的解释，是少数几个主自己所讲的比喻加以解释的当中的一个，第一个，事实上是头一个，底下还提到了一两个比喻是加以解释的，其他的就没有什么解释了，所以这个比喻就更加在突出， 更值得我们留意，我们好好来明白。那我们要追问的，从这个比喻里面啊，我们要追问的一个问题，主讲这个比喻，他没有告诉我们怎么去耕田呢，他没有告诉我们怎么样去预备那个好的田地啊，是不是？也没有跟我们提到啊，撒种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小心一点，不要撒到外面去了啊。其实他的重点都不在这边，这些是引申出来的一个问题，引申出来的问题我们要问了，主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出去撒种，我要怎么样能够好像在你的面前呢，来在这个传扬福音上面来征战，要把人的心给带回来，就像保罗他在书信里面所讲的，他说我们虽然呢活在血气当中，我们是血肉身躯里面，但是我们征战呢不凭着我们的血肉身躯，我们要仗着什么？我们要仗着在上帝面前有能力的那个兵器。那你说那你打仗你是在什么地方打仗呢？在人的心灵里面，在人的思维里面打仗，是不是？在哪里？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我们翻过来看一看。所以你撒种啊，从另外一方面来看，你是在人的心田里面，你在打仗啊。哥林多后书第十章这一段话很多人很喜欢的啊，因为这里面就讲到如何在上帝面前有能力的。你看啊，保罗这样讲，第三节这边开始，第三节一直到第五节，他说虽然我们呢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上帝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上帝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所以 这段话原来跟撒种比喻没有什么关联，但是我们可以把它配合在一起，一个引申出来的问题，我们可以用这一段经文来帮助我们。主耶稣强调撒种的比喻，告诉我们人的回应有不同，这个不同里面有上帝的主权，这个不同里面有人心田的那个条件，所以他的比喻基本上他重点在这个地方，要告诉我们听的重要性，也告诉我们人要去明白所听的，人要去晓得所看的，这就是以赛亚的那段话里面的一些强调出来的重点嘛。你看以赛亚书里面所讲到的是什么？看是要看见，但是他们不明白；听是要听见，他们不晓得，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那个都是强调性的语气讲出来的。就这是主所讲的比喻，大概就到这个范围里面，他的解释也就在这个范围里面。我刚刚很简略的跟大家也交代了。所以里面有它的重点，里面有让我们注意到有上帝的主权，有人心田的条件，有我们应当听的人、领受的人应当要有的回应，要去听，要去追问，要听，要能够追问到听得明白，看见，要去问到底我是不是真正心里面晓得我所看见的，所以应当要有这样的心。不然的话，你就是被撒旦飞鸟吃尽了，你那个种子没有了，消失于无形了，或者是当下欢喜领受，但是不能持久，试炼试探一来马上枯槁，要不然就是有今生的各样的思虑，钱财的迷惑，自己里面的各种的私欲一下子挤住了，也不能够真正有丰盛的生命的表现，那只有落在好土里的，落在好土里面的，你说感谢主，这就是好土，所以它自然它就会能够结实30、60、100了。啊，这个 倍数啊，我们不用太在意，因为这个倍数啊是有点而夸大的倍数啊。你想想看，你能够一本万利，那是很好的事情。你真正栽种有100倍的收成，很少这样子的啊。你说圣经上面有没有提过这样的人？有，提过一次，提过以撒有一次啊，因为当时以撒寄居在那个迦南地嘛，那边呢有那些腓力士人常常来欺负他。啊，以撒一个好好的啊，爸爸带了他要献祭，他也规规矩矩跟着去啊。以后爸爸走了，他自己呢带着牛羊啊，带着他的这个牲口，到处一掘一口掘地啊，就一口井，在那种地方一挖就挖到一口井，那是很，那好像你在新加坡一挖挖到一口油井一样了，发财了啊！他一挖就是一口水井。所以旁边的那些土著啊，嫉妒到抢占他的东西，他也不跟别人争，他就搬到另外，你占我这个，我就到那边去，到那边去一挖又是一口井啊！那个土著怎么挖也挖不到，他一挖就是一口井，上帝的赐福给他，随着他，所以他受外面很多好像不平等的待遇，他的收成呢？百倍的收成，这是很难得的。大概圣经里面提到百倍的收成，唯一的一个例子大概就是在那里。可能约瑟那个时候的那个丰年可能也是这样子啊。这个是这个好土啊，即使是好土，路加福音的那一句话都告诉我们，我们在领受的这个立场上面也有我们应当积极的回应的，就是要持守在我们诚实善良的心里面，忍耐着结实，你要好好持守住，你要耕耘，你要等候，因为要成熟需要时间的。换句话讲，考验你必须经历过的啊。那我们从这个比喻，我们再引申出去，那撒种的人，其实这是我的分享了，不是解经了。所以大家不要把它混在一起。撒种的人就像这个征战的人一样，我们要问，那我怎么样使听的人的心田能够好好耕耘，预备好成为一个好土呢？这是需要征战的。撒种的人就像是一个征战的人一样。保罗这边告诉我们说，他说我虽然活在这个肉身里面，我们是在血气中行事，但是我们不是凭着血气来征战，我们征战的是什么呢？是在上帝面前有能力的兵器，在这个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换句话讲，你征战的这个战场在哪里啊？就在人的心里面，就在人的脑里面，就在这些原先他的思维，他的传统，他根深蒂固的观念里面，他自己的学识这方面，这里面成为啊营垒一样坚固的营垒，里面有各样的计谋，里面有各样拦阻人认识上帝的，还有呢意志，怎么样能够顺从下来，能够顺服，能够回到上基督的跟前。所以这里面是引申出来的一个问题，我们如何使我们传福音听我们讲道的这些人，你要晓得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这是征战，我们也要像保罗一样来寻求那在上帝面前有能力的。我们要用的兵器啊，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上帝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的。那这个是你必须要在主的面前要有功夫的，要下功夫。好像诗篇里面就讲过这样的话，我们要寻求主的面，寻求主的能力。大卫的祷告，大卫的诗篇里面都提到这样的话，是不是？诗篇27篇，历代志里面记录了大卫的祷告，也提到这样的话。每一个人都应当有这样的醒悟，这样的觉悟，我们是撒种的人，我们 是征战的人，我们是撒道的种子在心田里面，我们也在人的心田里面，那是我们的战场。那我怎么样在主的面前能够有能力的能够攻破坚固营垒的那个兵器？那这样的话，就是要我们能够要来到主的跟前来寻求主的面，寻求他的能力。所以这里面所告诉我们的这个比喻里面，从比喻的内容解释，再进到这个比喻引申出来，我们要谈在我们当中，我想我们真正最最缺欠、最亏欠、我们最需要大家来从事努力的，就是福音布道的工作，就是撒种的工作。我们应当来撒种，应当来争取听的人要能够听，要能够听得明白。我们不能够单单引述上帝的主权权柄啊，这些人就是油蒙了心啊，你这样的话是推卸了责任的。我们也应当来在主的面前来寻求他的面，他的能力，因为我们知道不单单撒种，我们也是一个为福音征战的人，要在福音布道的工作上面，我们齐心努力来兴旺主的道。我们教会应当大家一起彼此激励，彼此组织起来，在见证、在传扬福音、在领人归主上面、在分派担当、在个人谈道上面，我们都要加强，都要不停的鞭策自己，常常把这个撒种的比喻，把保罗想到的这个福音的征战、属灵的征战这些事情，把它配合在一起。我们一起祷告。主，来到你的跟前，我们带着极大的亏欠，我们也在主的面前来寻求主的面，寻求主的能力，也在主的面前再一次愿主能够向我们讲话，像以赛亚当年他所听到的，谁肯为我们去呢？我可以差遣谁呢？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向主回应，就像以赛亚的回应一样，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也知道要撒种要传道，人的心常常有许多计谋拦阻人认识你，有坚固的营垒抵挡着这个福音的信息。我们也愿在主的面前能够有智慧、有能力，能信心坚固，能够刚强壮胆，能存温柔的心来见证我们所领受各样的恩典，也能够有征战的这个心智，要把人的心给掳回来，来顺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每一个人我们都愿在主的手里面，你来装备来训练我们。我们将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